在讲那个
成长啊，
龟兔赛跑啊，
不是啦，龟头嘞，
龟兔赛跑，
这跟龟兔赛跑然后
有啊，因为乌龟永不放弃，然后兔子就在那边还会在树下乘凉或什么的，在那边休息。然后乌龟就是因为一直永不放弃，
不是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哇，你把我层次拉得好 low， 我要生气。我在讲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
经过上一集我们聊那个体操选手 Simone Biles 的话题，那我第一个来问你，因为这个有点针对性，希望你不要太
心
灵受伤。对对对，
我受伤了。
我来问你，你有没有曾经把期待放在他人身上的经验？
期待放在他人身上哦，你说，
因为像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体操选手，他就是大家就会把一些自己的价值观，然后或者希望放在他身上，导致他可能会压力很大，那精神健康就有点出状况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来问问看你有没有把这种期待啊，或者什么希望放在别人身上过，然后造成别人的困扰？
好像有耶、欸。就是曾经放在一个我蛮喜欢的女生身上，希望她也可以喜欢我，可是她最后没有。
好烂哦。
好像类似这个样子，这个有也算吧、
这个、
就对她有一个她应该要喜欢我的期待，
但是她不知道啊。
哦，她不啊，那些选手哦，对，
选
手是感觉得到、
啊、
搞不好她知道啊。
哦哟，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要问你这个吗？
怎么
说？因为前阵子你一直把你的希望还有期待放在我的身上。
我哪有，你讲你根本就设一个局要来。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听到那种你一直在讲这种类似的话。那至于是什么话呢，就交给你来说了。
哪有人这样子设局叫别人跳的、啊、你这个行为非常的低级哦。反正我就是前阵子啦，我很爱说老陈未来就靠你了，以后就是靠你来赚钱养我了。
对啊，你知道这种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一种
就是浪人
无形的压力，
这是浪人情话，
这一点都不是。
欸，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我跟你说，浪漫的点不是你讲要也是我讲说欸，司机以后就靠我，这样才叫浪漫。不是
说、啊、你又都不讲，所以我只能
跟你讲、
啊、不是
说那边老陈以后靠你，不是这种，那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画面不太一样，这个不是我把期待放在你的身上，这个单纯就只是我的浪漫跟你的浪漫不在同一个世界。
你不要在那边硬凹。透过这一次的录音告诉你说，不要再讲这种让人有压力的话了。
欸，可是我蛮想探讨为什么你会有压力，是因为你会很认真的看待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去开玩笑，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话，所以你讲的那句话我就会当你是认真的。
欸，那我希望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想法下去。
我不要啊。
最后结论又停在这边。
我不要啊。
你一定会爆气。好啦，换我问你，你自己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就你也把期待放在某一个人身上？
不要偷我题目。
我没有偷，这个不算，这不算一题。就你有没有也把期待放在哪一个人的身上，然后结果他没有做到让你很失望？
我好像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只会把期待放在自己身上，我不会去要求别人啊。因为你要求别人其实也是于事无补，因
为
真的做的，对，你对啦，你不能掌握，然后你这样子告诉他，他其实也是很有压力，而且你也没办法控制他的思想或是行动什么。
等一下，在目前我们生活的环境底下，通常都是父母给小孩的期待很重，然后都做不到。
对啊，
可是你爸妈会这样吗？好像比较少，对不对？
我爸妈好像不太会，可是我觉得我爸妈某部分还是会放一点期待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常常就会说什么，你们就真的要好好读书，你们这样未来才会有好的工作。
搞不好这是关心啊，或者是体贴你们、啊、
提醒之类的。
对，
但是他不会一直说哦，你怎么这么笨，这样什么之类用骂的，不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没有压力的那种。
哦，我的爸妈以前就比较偏向是这一种，
所以就是会有压抑，就说、欸、你怎么那么笨，连这也不会。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你生的，这个一定是你的基因什么之类的。
哦，
好，那我觉得我们换到下一个，比方说啊，你觉得你未来自己会是这种父母吗？其实我给，如果你有小孩，我觉得你的小孩压力会很大。我蛮直觉可以这样讲。
我语塞了，我也觉得我是那种会
放
有点
太多
太过度关心的那种家长。
对，可是过度关心不一定代表期待在小孩身上，可是我觉得你是会把期待放在小孩身上的那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有一种国小老师或国中老师那种很让人讨厌的魁。
如果你要讲说特定的东西，比如说他写错字，我就是会一直把他纠正到对。
这个应该啊，因为他要把他把功课弄好。
但是我不会说他一定要前几名证，我不会、欸。我觉得你不要摆烂就好了，你至少也是要读，
可是你
知道，但是不要 top。
不要摆烂的心态。
什么？
有的妈妈没有前三名，就是摆烂。那你的摆烂，
我觉得
他
在中间就好了，不要太烂，也不要太前
面。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在中间？他如果功课都有教，可是他就是没办法考到中间，那 OK 吗？
也是可以啦，但是他如果功课都有教，就不会到最后面啊。
不一定啊。
会吗？会到最后面吗？
好，那我这样讲，比方说他国小国中嘛，他功课都有教，那一定不会到太后面啦，正常逻辑嘛。
对啊。
好，可是他高中进了建中北一女，
那我觉得他最后没关系，因为他的妈妈有这个经验，就
哇，蛮有同理心的、
就是。不然说哇，换一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会对他太苛刻，你懂了吧？所以我也是很、
okay、
很有良心的父母。假如说，而且我觉得经过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未来假如说我真的有子女的话，我会想要用一种我跟他是朋友的状态。去跟他交心，不要是一种上对下的。
那假如说你的小孩在国三的时候跟你讲说，妈，我有一个男朋友，他想要带我去看电影，你敢放心让他们去看吗？
我可以，而且我会跟他讲一些观念什么的。
然后那个男生说他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你会怎样？
我就会跟他讲一些什么危险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还是会让他去看电影？
啊，这好难哦，父母真难当。我觉得小三我应该不会，但是如果他已经满十八，他应该有
自己决定的权利。
对啦，就是至少不会那么白痴白痴的时候就可以，他会有自己判断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放心他去看电影，
照着法定年龄啦。
但是小三他跟我说他晚上要跟男同学去看电影，这不行吧？
我会说那我载你们去这样子。
不行。
国小三年级你哪，
国小三年级很小欸。
我说我载他们去啊，我再载他们回来啊。
那你会在他们旁边吗？
看电影还好吧。
小三很小欸，他去哪，假如说哦，就后来那男同学带他去什么 YouTube 之类的，你可以。
没有，我就说我会载他去了。那
但是他们自己在走去 YouTube 啊。
那我这个我管不了啊。
那你的小孩就会被那个啦，危险啊。
不要生啊，不要生，麻烦死啊。我问你问题，假如说你是 Simone Biles， 你会做这样的决定吗？以你现在的成长背景，你会做这样的决定吗？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
关我屁事啊，我就先问了。
我觉得如果以我的个性，我是不会。
你会硬盯
的，
对不
对？我会硬盯的那种类型。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可以，但是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可以就是正视自己的问题，但是我没办法，我就是那种觉得说哦，我可以，我真的可以，就差一步还是可以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不管好啦，就算你自己认知到你不行，你还是会硬扛，因为你觉得你背后有很多期待。我觉得你会是这样子的人。
对，但是如果假如说我那一场失败的话，我就会开始好好正视这个问题，发现说或许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那你觉得我会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也是那种会硬扛的。
我不会。
你不会吗？
我会直接说我不要。
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也是那种硬扛，因为感觉你也是那种会感到压力的那种，就是如果你背后有很多人一直关注你。
不会不会， 我不会硬扛。
真的哦？
对，我没有。你要套用 应该讲，虽然我们没办法完全经历他经历的，那应该也是蛮恐怖的，就是没办法完全回溯他整个人生套在他的背景上，但我自己假想我是他，我会做一样的选择。
那真的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自我主义一点啊。我这样讲好像会被人家误解，就是说我在说他很自我，所以他没有在 care 其他人。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你自己的状况你是那样子 OK 啊，
我是最清楚的啊，就是我是最清楚自己状况的，你们旁边人懂个屁啊，干。所以我觉得 我想做什么选择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就算我是领了国家的补助也不代表我是国家的棋子，
嗯，
就是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对得起国家，那是国家因为我是一个人才栽培我，所以给我这些资源让我去
比。那你的想法就跟我一样，但是我刚才说我会继续的原因不是因为背后的那一群人一直就是给我压力什么的，我会继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我是为了我自己。
哦，我能懂，可是假如说没成功，那带来的
没成功就 GG。
对啊，
那其实也没差，就是你之后就是要面对这种情况，你可能要想说你下一步要怎么做，然后要好好思考一下。
但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耶，他做了这个选择是不是就跟传统定义上的运动家精神是不是背道而驰啊？
就是啊，
就是明显跟他对着干嘛。那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件事情，我最喜欢跟传统价值有抗
争，你可以打破那个传统的框架。
对，因为我觉得运动家精神本来就是一件观众看得爽，跑的人不爽，好吗？运动家精神 always 就是那种什么，以前那种国小运动会，那有一个人这样跑慢，然后扭到脚，这样，观众就哇哇哇哇，然后
加油加油，然后他就还要爬起来，然后再奔向那个终点。
干，那如果他当下脚真的就不行了，然后因为他多走那几步，真的变更严重，
哇，
谁负责？你旁边那些叫的人负责吗？没有嘛。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运动家精神是狗屎，是 bullshit， 而且就没有想比就不用比了嘛，但是态度要好啦，就是，哦，不比，阿里嘎多，然后这样走掉，我就觉得 OK。
嗯，
对啊，换你问我。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那个运动家精神嘛，然后就会想到有一个价值观叫做永不放弃。那你觉得永不放弃这个词啊，你觉得是对的吗？
好，假如说我今天的梦想是比方说写小说好了，我永不放弃，可是我的文采就是不到那个地步，我永不放弃，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都赚不到钱，然后别人问我说，你还是要找一个工作去支撑，我不要，我要写小说，因为这是我真正的志业啊，然后就一辈子都过得很苦，都在写小说，那这样永不放弃是对的吗？
对，就有点固执。
没有啊，这就是符合永不放弃，他真的永远不放弃啊。
对啦，
所以我从以前就觉得永不放弃是智障，因为以前的时代可以啦，以前的时代真的可以啦，现在这个时代你在刚起跑的时候人家就开跑车，你用爬的，你他妈你到底凭什么你认为你有办法赢别人？赶快选另外一条路吧。跑车的人他不会下车用爬的，所以你用爬的可以看到跑车看不到的风景，
你这个就是，
那你就要选择用爬的看得到的风景去选择成长
啊。龟兔赛跑啊？
不是啦，龟头嘞。
龟兔赛跑，
这跟龟兔赛跑然后什么
关系？有啊，因为乌龟永不放弃，然后兔子就在那边还会在树下乘凉或什么的，在那边休息，然后乌龟就是因为一直永不放弃，
不是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哇，你把我层次拉得好 low， 我要生气。我在讲的
是
OK， 开跑车的人他看得到的是什么？他上面的那一个玻璃看出去的风景，可是他看不到底盘底下啊。
嗯，
可是你用爬的人看得到地上每一颗小碎石跟小石头，
嗯，
所以你看到的视野跟开跑车的人就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到那些地上的小石头小石头，搞不好你能研究出或者是你能走的方向是，你搞不好最后看到的这一块变成是你未来的专业，可是那是跑车的人永远看不到的。
这是你自己自创的故事吗？
对啊，很烂吗？
不是，因为我想到一个逻辑是，
我要
生气，你一直看到地上的小石头，所以呢，你还是得往前爬。
不是，我的意思。
然后那个跑车，他就咻，他根本不用看下的时候，他就冲到终点了。
对，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跟他比速度，你可以跟他比细致度啊。
那他看那个石头给干嘛？
你那是个比喻嘛，就跟乌龟跟兔子不会真的去赛跑嘛。我心
好
累。好
啦，我可以理解，我懂的意思。我们看到的点不太一样。
不是，你到底懂我刚刚想要分享的点是什么？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如果单纯去跟他拼速度，你不可能赢。但是你单纯去拼说我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选择的道路跟你不一样，那你就可以走到一个更好的方向，是完全 fit 你这一块的。
哦，我可以理解了。
对嘛，不是在有那个看到那个石头不石头的问题。
我们刚刚这一整大段都在鸡同鸭讲，
还在那边给乌龟跟兔子在那边跑嘞。
我很抱歉。
我好生气。那我问你，假如说今天Small Boss 是我们那个台湾的选手，那他做了这件事情，比方说好了，现在假设是郭姓纯，他要去举那金牌，他能拿到金牌的当下，他说他不比了，你会怎样？
我觉得 OK 啊，那也是他的选择。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不能讲郭姓纯。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没有看，我要讲今天戴资颖的比赛。
不要这样给他唱衰、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假设。他后来说他觉得他精神状况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今天就是确定不比，然后他就直接拿银牌，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就是他的选择没办法就是左右他，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是欣然可以接受。我就是不太会去把自己价值观放在人家身上的那种，他这样的想法是他的权利呀、啊，我又不是他，而且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因为他已经为国家，就是代表国家去奥运这件事情嘛，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再去嘴他或是骂他之类的。
哦，你讲这句话好性感哦。
为什么？
特别的对我的胃口。
反正就是应该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吧。
我刚刚好像耳难哦。但我真的觉得一般人不会这样想，不要疯了，好不好？整个台湾人一定不会这样，一定说，哎，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啊？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为什么啊？
干我没，还是我把台湾
同理心吗？
台湾的同理心本来就很烂啊，不然怎么会对服务业态度都那么差？
好讨厌哦！
台湾就是很多低端人口，
那么会讲，不会自己去做。
台湾就是很容易把期待值放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做不到，
哦，
然后对服务业就可以畅所欲言的一个垃圾文化。
哦，那么会讲，怎么不自己去做啊？好生气哦！
啊，没办法，
每次看到这种都很生气。我还记得前几天我看到不是那个什么奥运选手坐经济舱的事情嘛？
对，
我就看到有一则留言说什么：“哦，那个戴资颖这么会讲，等他之后比赛都知道，如果他输了就知道。”
他要知道什么啦？他要知道什么？知道你是个智障吗？妈的嘞！
我有这么会讲，怎么不自己去比赛啊？真的很讨厌哎！
干，可是就是有一，我跟你讲，那时候是有一派就是挺绿的，然后就觉得说什么要帮忙护航，
这有点太盲目了。
但绿的都出来道歉，你就闭嘴就好了。干你娘，妈死车意，反正就类似这个样子啦。好，换你问问题，太气，我们不要再扯政治。我觉得这次的三集里面，我好像讲了蛮多政治。
为什么每次讲到奥运都会讲到政治啊？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们身上来的是中华台北的旗帜啊，上面还有党徽，看了就不爽。好，没事。
唉，
而且放那个升旗歌。欸，只不过我觉得你昨天有跟我讨论一个话题，我觉得那个开启那对话是好事。你就问我说，如果升的是我们现在的国旗，我会开心吗？
你一定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也不太会认同那种三民主义 no, 我觉得我也不太。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但这个讲有点太复杂。
我觉得这个讲下来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中华民国人，我觉得哇，干我这样一定会被干到爆，哎，好爽啊！
那你觉得
是
什么人？
我觉得我是
台
湾
人，
对，我是台湾人。我认同的是，而且某部分来讲，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外来政权。
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份感到 confused。
对啊，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亚细亚的孤儿啊，就是我们真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到底身份认同要是什么？就像我昨天嘛，我觉得真的能代表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们。就是，哦，干，我刚刚用那一个讲话的方式我要被骂，反正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族群。我甚至觉得我们台湾的国旗应该要把他们所有 的那个象征，就是图腾，把它 mix 变成台湾的国旗。然后因为我们四面环海啊，什么东西，像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拿来恶搞， 也不是说恶搞啦，就是把那一个球最后打在那个点上，变成说是台湾，就是我们心里面期待看到是台湾这个字，然后是一个有办法真的象征台湾人渴望的状况出现的。如果真的大家那么喜欢国旗，应该会刷一片国旗，怎么所有人几乎都是刷绿色的那一面？
而且我昨天不是有跟你讲到有一幕我非常感动，我是真的泛泪，眼睛有湿润感的，就是那个羚羊兄弟他们不是
对
就赢了对手之后，他们直接双手就是秀他们的那个晦气，就是他们身上的晦气，我就觉得哦好感动。虽然那个不是就是真正我们国家的国旗，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一定就觉得说为国争光很骄傲的那种感觉，我们也替他感到很骄傲，所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欸，如果讲到世代之间，我们刚刚上一集很多在聊，我有曾经问我妈说那假如说出现的是国旗他会感动吗，她说她会很感动。欸，
就每个人认定的不一样，
青天白日满地红，他那个是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这一我啦，以我这个世代来讲啦，就是很多韩粉会讨厌的这个世代来讲，我看到那一面我也没什么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你跟我讲一些比如说什么政治什么或是什么地域界限那种有关国旗或是国歌是不是那就怎么讲，啊，
到底真的 belong to Taiwan 还是从哪一个地方带来的？
在你跟我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看我从我们国小国中高中升旗的时候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国旗。
对啊，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不自觉的认为说它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旗，因为你毕竟从小到大都是听这种歌看那一面国旗。
对，
所以你还没跟我讲那些故事之前我真的会这样以为。所以我觉得或许你妈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她才会这样觉得。
对，而且她看了快一辈子。
对啊，你看就没办法，因为这就是很困扰的地方，也没办法就是改变这个现状。
干，我真的好期望有一次我们台湾可以有一面真的属于自己台湾的旗子哦，就真的属于台湾人的国旗。哎，我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到底看不看得到？
不会。
好，换你问我问题。
我都已经活二十几年了，换我问你，你有没有曾经放弃过什么事情？那你放弃后，这个后续对你有什么影响？
哦，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用一个方式去呈现，就是努力不一定可以成功，但是不努力可以很轻松。所以我其实放弃了很多次期末考。
不是吧，我这题其实问你是要问到可能有什么很严重的事，然后或是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非常注重的事情，然后你可能放弃它了。那你放弃你做这个选择吗？那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就像是那个 Simone Biles，他不是放弃了这件事情吗？
我放弃追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女生，然后后续的影响就是
没办法在一起，
没办法在一起，然后还是会常常想到这一个人。
好啦，其实
这有吧，
也是可以啦，可能你真的没有做过什么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讲不出来。
没有办法，没哎，干，你这一个真的都设局给我跳。
没有啊，因为如果你反问我这题，其实我也答不出来，因为我也没什么很人生重大的事然后放弃过。
但我真的还蛮后悔这一件事情。
是哦，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的室友非常的不及格的回答。但是既然好啦，有效果就留着。那我问你，如果今天你跟你爸妈讲到 Simone Biles 的事情，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说他不够有 guts 或是他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你会要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他，或是你觉得怎么样说服他可以听得懂？我们来教大家怎么跟不同世代之间沟通，
哦，
就是你要用他这个世代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告诉他说，欸，他这个选择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欸，要怎么
讲。有没有发现年轻人跟长辈真的都很难沟通？
真实的环境，然后那个状态下我会说什么？那我要讲，我就直接讲，如果是真实环境的状况，我
现在是你爸，
我就会直接不讲。
我现在是你爸。哦， 我刚刚在要 say 什么叫不行，你现在就要跟他沟通，
因为我觉得好难哦。
不行，你现在就要跟他沟通。
他应该也不太理解，就是那种精神健康这种问题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你发现他的症结点？他不太了解精神健康，那你就要先从精神健康开始讲。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忧郁症就是不知足，
它不是一种病，但它其实就是，但是大家不太会去正视它。
那好嘛，你已经知道你爸妈的盲区是在他对精神的状况不够理解，那建基于这个之上，所以你要先解释这个东西，但你才能让你爸妈听得懂，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部分开始。
好难啊，因为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举例啊。
好，没关系，你就试看看嘛。
我觉得我不会去跟他解释说精神状况啊，或者什么健康这一类的知识什么，我觉得这太累了，说再多他们应该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会直接以说，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他可以自己去做选择，那他有什么选择也是他自己的事，那是他的个人的课题，那他的课题我们就不用去管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可能
你跟他们讲，
爸妈就说，可是他拿了国家这么多资源，怎么可以不好好拼金牌？
所以呢，那也是他的课题，也不是你的课题，你也管不了
他。
他
说我们纳税人都有缴钱啊，那他是有拿到我们纳税人的钱、啊、
我就说你这样就是把你的价值观放在他的身上。
他说本来就是价值观可以放在别人身上啊。我
谁会这样讲？
哈哈，你爸妈不会那么鸡掰。那他说他说我不太了解你说价值观放在别人身上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举例啊，就说这样子其实会造成别人的压力或是困扰，但那你可能在无形中就会杀死掉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就说，可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就你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要求我啊，希望我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该扛的压力啊，那他在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是要扛他相对应要有的压力啊，不然他怎么可以拿到我们这么多纳税钱。
我就直接跟他说，因为那是你们那一代的观点，那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你们也不应该把你们这种想法凌驾在我们身上。
他要说，哎，你们就都拿这种不什么每一代不一样，我跟你讲都一样啦。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只要管好你自己课题就好，因为你如果管到别人课题，其实会困扰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烦恼会变更多。那人为什么不要轻松一点呢？
妈妈语毕大哭。
为什么啦？
欸，我觉得算蛮有说服力的，我觉得这沟通还算不错。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跟他解释什么精神状况啊什么，
有点太困难了，
太难，我自己其实也讲不出来，而且他们其实应该也听不太懂。
好，那现在换你阿嬷。
不要再讲阿嬷，我们刚刚那个故事还不够惨吗？
可是阿嬷刚好经过你们在讨论这个，他也想要听啊，他也想要跟你们加入一起讨论啊。
不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好，再见。